我们今天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十八章，以赛亚书的第十八章。我们上次提过，以赛亚书十七章跟十八章是摆在同一个题目的下面，就是论大马色的末世。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如果我们读的话，好像它的内容不太一样。为什么圣灵把它摆在同一个末世底下呢？当我们在读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它虽然是说论大马色的末世，实际上它只花了三节在讲到大马色，之后用了许多节在讲到以色列，然后现在呢十八章又讲到古时。为什么这些都是摆在同一个大马色的末世底下呢？因为这里是提到就是一种联盟啊，一种结盟，这种结盟不是出于神的结盟。所以我们就看见当十七章来到了十一节之后，从十二节开始，你看见就有一个叹息爱，然后你到了十八章呢又是另外一个叹息，就是爱。所以事实上呢，十七章当他来到十一节的时候，他可以说他已经讲完了他要讲的话，之后就是两个叹息。十二章，十七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呢，第一个叹息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有些翻译是翻成祸灾。那十八节呢，十八章第一到第七节呢，这是另外一个叹息，另外一个祸灾。那他所讲到的是什么呢？也是另外一个结盟。十七章讲到大马色，也就是亚兰和以色列的结盟。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大马色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同时给我们看见，因着以色列倚靠大马色与他结盟，结果以色列也落在审判底下。那后来到了十二节以后，实际上十二节就提到了犹大，因为犹大那时候他没有跟这些外邦结盟，所以他蒙了保守。那十八章就讲到了古时派的使者来了，他派到使者来干什么？也是来寻求犹大的结盟，与犹大结盟，为的是要抵挡亚述。那神的心意对古时找犹大来结盟，神的心意就写在十八章上。所以十七章十八章都是讲到结盟的事情，是一种叛逆的结盟，这不是出于神的结盟。因着这个结盟呢，不是讨神许的，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大马色的末世底下。所以整个大马色真正谈到的事实上就是一个背叛的联盟，不是出于神，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爱，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古时我们知道就是在埃及的下面，可以说埃及的南端。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知道古时是韩的后裔，是韩的后裔。古时本身的意思啊，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它是属于韩的后裔。他们是来到了就是埃及啊，就是在那个非洲埃及的南端这个地方。那他为什么提到古时呢？而且提到古时河外呢？这个河是指的什么河呢？这个河就是尼罗河。因为如果你注意的话，他们的地图啊，这个尼罗河是从埃及一直往下流的啊，属于它这个整个非洲这一带的，所以埃及古时河就是指着这个尼罗河。它是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翅膀会有，当它在伸展的时候会有一种声音叫刷刷的响声啊。因为在当时的古时，它有许多的类似像那个像蝗虫这种虫充满在那边，甚至苍蝇这些东西，这些昆虫呢，在那常常在那里扇翅膀， 啊，所以叫做刷刷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啊，所以讲到古时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是用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当然，当先知在用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有另外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后面第二节所讲的，他说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我们知道蒲草船就是用当时的一种不管是纸做的也好，或者说那种布做的也好啊的帆船。那帆船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响声，就好像这个刷翅膀刷刷的响声啊。所以这翅膀刷刷响声基本上就是讲到古时这个地方当时他们的那种代表。那现在呢，从古时河外，他们就差遣使者沿着尼罗河，他们上来啊，在水面上行走。他们差遣使者做什么呢？就是想要来到犹大这个地方，啊，与犹大来结盟，一同对付亚述。我们知道，当时如果我们读那个历史的话，我们就晓得，在这个之前，当时的埃及是处于分治状态，就有分成许多的部分啊，它没有办法统一。就在大概在主前啊，大概710几年的时候啊，这个古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兴起来啊，这个王呢就是所谓的他叫沙巴古王啊，这是翻译的沙巴古王。他后来因着他势力的强大，就统一了整个的埃及，所以他不仅是古时的王，他也统一了当时的埃及，整个埃及部分，就在埃及成立了埃及的第25个王朝。所以这个沙巴古，你在历史上，埃及历史上可以找得出来，大概在主前712到716年这一段时间呢，啊，他是兴起来，而且非常的强盛，统一了埃及，成为整个埃及的第25王朝。那这时候他们派遣使者了，啊，想要到犹大去，啊，来联合来对付亚述，因为当时的亚述是世界上的强权，所以这个古时王呢，这个沙巴古呢，他就想到，啊，怎么样来抵挡当时的兴起来的亚述帝国，所以他就想与犹大来联合。那当时的犹大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可以看，大概在列王记下18章所提到的。列王记下18章。我们看第9节、第10节、第11节，或者我们这样看一下就好。你看啊，从第9节开始，西家王第4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耶路撒冷，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诚意，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好，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主前722年，因为主前722年，也就是西家第6年，也就是何西亚第9年呢，撒玛利亚被攻取了，北国就可以说是被灭亡了。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前722年。然后你注意他到第13节的时候，西家王第14年，14年代表说这个时候就大概过了8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就主前716年的时候，亚述王希拉基利又上来攻击，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结果后来我们知道神就借着天使就一下子一个晚上就灭了他们185,000人，然后他们就仓皇逃回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主前716年到主前722年。那这个时候呢，也正好就是正好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古时王撒巴古啊，他兴起的时候啊，他统一了那个整个的埃及，然后他现在派遣使者来了，来到犹大，想要跟犹大来结盟，来对付亚述。所以18章所讲的就是另外一个结盟啊，这个结盟啊，当然我们知道神借着先知啊，就有一些话要对他们说。不仅对他们说，其实对整个世界来讲，所以你看到第二节就讲到差遣使者，这个差遣使者就是古时所差遣的使者，或者说古埃及，其实这里古时就代表他们已经统一的埃及啊，差遣使者来在水面上啊，坐蒲草船过海，要来谈联盟的事情。然后先知说啊，这里的先知在原文没有啊，其实就是神的话，神借着以赛亚说的，你们快行的使者啊，快行就是很速度很快的啊，要到高大光明的那光华的那云那里去。这里高大光华的名就是指着古时说的啊，因为古时当时他们的人的确又高又大，哎，他们讲到他光华，因为他们的胡须都剃得很干净的，所以讲到光华。因为很古代的时候，很多人他们不剃头发、不剃胡须的，所以他这里讲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所以当这个国开国的时候以来啊，那民都非常的可畏，就是非常的强壮，他们非常的强壮，是分地界践踏人的，所以他们是喜欢征服人的，所以他们很快，他们兴起来很快就把整个埃及给并吞了啊，统一了，所以他们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因为他们的地有尼罗河从里面经过啊，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其实就是古时啊。好，然后从3节一直到7节呢，就是神借着先知要这些使者带回去的信息，把那个神的信息带回去啊。那这个信息是什么？就从3节开始啊。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吹角啊、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所以这个信息不但是对古时讲的，事实上对世上一切的居民讲的，和地上所住的人。所以这是向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就世上的一切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我们知道当你在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呢，或者当你在吹角的时候，这些都代表征战的时候，因为他在做记号，预备要征战。那为什么神要这么讲，说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呢？意思就是告诉他们说，虽然现在神好像安静，没有在那里有任何的动作，但是呢，神不是没有动作，时候到了，神要起来审判。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注意，要注意神的作为，你们要看见什么时候山上要树立大旗，什么时候你们要听那个吹角的声音，这些都是要我们留意的。第4节，耶和华对我说，这样说，我要安静。所以神不是没有做事，神现在说他对世人说他要安静，而且神现在是在安静的时候，在他的居所观看，在我的居所观看。那安静和居所的观看呢，就看到了下面这一段事情，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日光中的清热，就是说如果你注意的话啊，你如果我们很安静在那里观看，你会发觉在空气中，在天气热的空气中啊，有闪烁的热气。如果你注意的时候啊，天气热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得到有闪烁的热气啊。那在收割的热天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呢，又如露水的云雾。你在收割的热天，你如果仔细看的时候，你看见露水啊，它在那里蒸腾啊，变成云雾啊。 所以你看，那这是怎么样看得到的？就是只有当你安静的时候，你留意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得到这些东西。换句话，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现在是在安静的时候，神在那里观看任何的细节，就好像这里日光中的清热、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像，任何的细节呢，神都看得到。所以神不是不知道，在这里神好像对世上的一切居民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神不知道，神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而已，神现在在安静，他在居所观看，他所有的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目。但当他时候来的时候呢，他的审判就要临到。好，所以第五节就讲到，收割之先，花开一些，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你知道这里特别讲到葡萄，葡萄的花我们讲过它是很短的，你几乎看不见葡萄开花，因为它一开花就结果了。所以呢，当花一开，花开就谢掉了，那葡萄就成熟了。那是收割之前的景象，所以很快就要临到，他要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看见了，那在镰刀主在最后的时候怎么样收割，天使镰刀怎么收割啊？当他收割的时候呢，他是削去嫩枝，砍掉蔓延的枝条。结果这些都要什么？都要丢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竖在其上，冬天野兽都要卧在其中。意思就是说，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呢，有些东西要被出去，他们的下场呢就很悲惨，就被鸷鸟跟野兽吞吃，或者被他们利用，卧在这里。到那时，这光大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古时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要献礼物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啊，因为当时呢，古时或是古埃及，他们曾经派遣使者到犹大来寻求结盟，对付亚述。在犹大的国里面，有许多的人非常赞成这些啊这个结盟，因为这对他们是一个保护。但是神不喜悦我们与外人结盟，希望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他。所以神就借着以赛亚把这个信息给传递出去。现在神没有动，不是神不动，神会审判，而且审判的时候你记得他是把这些镰刀削去嫩枝，砍掉蔓延的枝条。通常砍掉这些东西是为了怎么样葡萄能够结更多的果子，所以果子就反而很成熟了。然后到最后古时要归附依附，就是归附到神这里来，要向他献祭，放到锡安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好，那这一段我们还会再多交通一点，但在交通之前呢，我想我们还要继续来看，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实际上十八章就讲到结盟的事情。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怎么样，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儿，我们要过一个分别的生活。那上次我们看见就是亚兰跟以色列的结盟，我们特别举了亚萨做例子，因为当时亚萨就是与亚兰结盟，结果呢你看他的下场就比较悲惨。那今天又讲到一个结盟，所以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结盟，就我们要借着历史上的就是神的百姓的结盟呢，我们来看见造成的亏损。所以我们要来看历代志下十七章。 历代志下17章。这时候讲到的就是亚撒的儿子约撒法。约撒法，我们知道亚撒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晚景就比较凄凉一点。约撒法也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晚景也不怎么好。所以圣经上就借着这些历史一次一次的跟我们在讲，神要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的亚撒在历史上来讲呢，圣灵还是给他做见证，他仍然是一个好王。因为从他年幼的时候一开始做王的时候呢，经过了30几年，可以说35年他做王，都是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神也实在是恩待他。他曾经因着他专心寻求神而敬畏神，结果神赐给他平安。结果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有古实王，你看在我们这里提到的古实，就古实王就带领了100万的军兵，300辆的战车来攻击他，但是他单单的依靠神，结果神就使他得胜。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他进到他做王第36年的时候，我们这时候以色列王巴撒来攻击他，就他就不再依靠耶和华了，就他反而去依靠了亚兰。就先知责备他，他不听先知的话，把先知关起来，还虐待百姓。然后到了，你看神很忍耐啊，一直等到他39年了，就是说又过了3年，他开始脚上有病。这时候是让他悔改的时候，就他还是不悔改，就病得甚重，也不求耶和华，只求医生，就一直到41年他死了。结果呢，神借着先知讲了一段话，很重要的话，就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向他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这个心很重要，神在寻找一个完全的心。可是到了历代志下17章的时候，就讲到他的儿子约撒法来接续他做王。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22章42节，我想我们不翻了，列王记上22章42节那边特别讲到约撒法做王的时候呢，他是35岁登基。所以亚撒死以后，约撒法接续他父亲做王，这个时候他35岁。这说明什么事呢？就是说当他出生的时候，正好是他父亲最爱主，父亲做王早年的时候，最爱主跟随主敬畏神的那个时候。所以他看见他的父亲，他从小就看见他父亲爱主敬畏主，神也赐福给他，也经过了患难，神怎么保守他，一直到他父亲在晚年的时候就是堕落，就是离开了神，他都看见了。当他接续做王的，他父亲做王的时候，他从他父亲的身上学到了教训。所以呢，他一开始做王，他就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他的父亲一方面防备以色列人，一方面呢，却跟亚兰结盟。可是约撒法一做王以后，他就奋勇自强。自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依靠其他的那些联盟，他是防备，他奋勇自强，单单依靠神，他防备以色列人。就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的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第3节，17章第3节，耶和华与约撒法同在。为什么？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撒法大有尊荣此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17章给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 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你必须要有个完全的心，对不对？用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嘛，要显大能帮助全心向着他的人。那十七章给我们看见更进一步了，你不但要有一个完全的心，你还要怎么样呢？行起初的道，出行的道，大卫出行的道。所以这个什么叫做出行的道呢？英文就是 first ways。你知道有所谓的 first love， 对不对？初起初的爱，那这里有一个起初的道，这个道是不是道理的道啊？是起初的道路，这是大卫出行的道，这也是他父亲亚撒出行的道。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完全的心，我们也要有出行的道。所以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有一段话很宝贵的，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然后接着怎么讲呢？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你看见没有，不但讲到心，也讲到道路。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知道什么叫道路呢？就是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的环境？我们不喜欢神给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心归给他。我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心要把心给他，你的眼目才会开始喜欢他的道路。如果我们心没有完全给他呢，我们不会喜欢他的道路。所以他这里特别讲的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为什么？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第六节，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你看到没有？喜悦他的道路，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路，除掉一切秋坛和磨。所以呢，神赐福给他。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这第五节讲的，因为他只寻求他父亲的神嘛，遵行他的诫命，所以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心是归给他，归给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也喜悦他的道路呢，你知道带下来结果是什么？就大有尊荣之才，就是说满了属灵的丰富，满了属灵的丰富。那他不仅他自己这样寻求，他做王第三年，他也带召许多的立位人，差遣他的臣子还有立位人呢，去教训百姓，要把偶像除去，教导百姓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遵行耶和华的就是明白神的心意，也叫他们要怎么样敬畏神。结果就在这样的光景底下呢，你看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跟他征战，然后很多人就来献礼物给他，然后你就看见他就建造了很多的营寨跟饥货城，然后又有许多的勇士跟随他，然后还有各样的盾牌被射。这说到什么呢？就是说当他这样子的寻求神，带领百姓寻求神呢，他就有属灵的建造，有属灵的权柄，也有属灵的能力。所以这非常宝贵的教训，这给我们有很深的教训，这也给我们看见约沙法有很好的起头。但到了十八章，你看见又犯了错误了。所以你看我们多容易犯错，所以这历史呢，我们一再的去读，你就发觉呢，这历史一再的重演，今天也是如此。好了，第十八章，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换句话，他们结为亲家了。接着，可能孩子的结婚，我们知道是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结亲，就跟亚哈结亲了。亚哈是以色列的王，你看。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讲了防备以色列人，到了十八章呢，跟以色列人王结亲，你没办法想象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一个这么爱主、追求主、寻求主的人，会跟亚哈结亲？你知道亚哈的妻子是很可怕的，耶洗别。以色列最堕落的时候就是耶洗别带起进来的，啊，因为他们正式的拜巴利就亚哈开始的。为什么会结亲呢？如果你去寻求他的理由啊，可能是出于善意、好意，就约瑟法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是你知道我们好啊，常常是我们是出于无知。因为在这个时候啊，你如果读十七章，你就知道神大大的祝福这个约沙法王，所以这很可能就吸引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啊，就来到耶路撒冷，投奔他们也好，来这边敬拜真神也好。就好像从前亚撒一样，你看亚撒为什么以色列王要来攻打他呢？因为他蒙了祝福，所以很多以色列人跑到这边来敬拜神，所以以色列王害怕了，就筑城墙啊，要把他们进回来的路给挡住。那约沙法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雄心，他想与其让百姓再跑过来，干脆我跟他结盟，怎么样呢？说不定我能够把整个以色列翻转过来，他们能够再一次统一起来，全部归向神，这是出于好意。但是呢，你要知道，结盟一个结盟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结盟，你不能够一个圣洁的跟不圣洁的结盟在一起。所以你看，基督跟这个偶像有什么关系？没有关联的。约沙法可能是出于好意，他想要借着结亲让我们多认识神，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结盟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合一啊，你不能带着妥协，不能在妥协里面的合一，不能借着妥协来达成合一，这个反而你被污染，所以后来约瑟法就这样被污染了。那在这里我们要稍微交通一下，就是说他们是跟以色列结盟，你看都是神的百姓，对不对？神的百姓难道不该结盟吗？不该合一吗？当然该合一。所以你就看见啊，在以弗所书特别告诉我们哦，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站在生命的地位这个立场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怎么样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不管在哪里的弟兄姊妹，只要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要有交通。但是讲到见证，就不能随便合一了，或者讲到侍奉就不能随便合一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在生命上也是可以合一的，在见证在侍奉上就不能了，必须要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意向，你才能走同样的路。也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就分散了，就有意向可以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生命上的合一呢，这是可以的，所以每一个交通不能断的，但在托付上面，神的服事上面呢，你不能随便妥协的，妥协就变成统一了，就不是合一了，只是外面的了，就不是里面的了。好，他结亲了，过了几年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就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呢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基列的拉莫是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读生命记就知道，这是一座陶城。这个陶城呢，现在是在谁的手下呢？就在敌人的手中。所以亚哈提这个建议好像很好，为什么呢？因为 陶城是为着神的百姓用的，现在被敌人占取了，我们把它一起把它得回来，不是很好吗？就听起来很有道理。好，然后呢，他在讲这个道理的之前呢，先又宰了许多牛羊给他们吃，所以你看，所以饭不能随便吃的，所以你看吃了以后呢，就劝他去打。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就是你的名，我们必与你同去征战。”所以连问都没有问神啊，就答应了。哦，你看我们常常干这种事情，对不对？但后来发觉不太对了，良心发觉有谴责，不太对了。结果他就说：“哎，请你先求问耶和华。”所以约撒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你看整个次序就颠倒过来了，对不对？我们应该先问耶和华，然后我们再看要不要结盟。结果现在落下去了，不可自拔了，然后才来求问耶和华。然后以色列王就召聚了先知400个人上来，他们都说可以上去。神必将城交在王的手里面。这些先知是谁啊？都是拜巴利的先知，都是假先知。但是约沙法呢还好，他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以色列王就说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求他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对我是讲都不讲好话，都讲坏话。我们都不喜欢听坏的话啊，但很多时候坏话还真的是出于神的。好，结果当然这个后来就跟他讲，就说哦，我们不讲细节，他就说哦，第十六节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证明没有主的，他们可以平平安的各归各家去吧。”结果以色列王拒绝听他的话，还是去了，但是很炸哦。他换了衣服，他改装上阵，但叫犹大王约沙法呢，还是穿朝服，来去打仗。结果所有的人一看到王穿着朝服，那一定是以色列王就要去攻打他。约沙法呢，结果就呼喊神，就神救了他，所以人家一看不是以色列王了，就放过他了。反而有人随便开弓，就射到以色列王的甲缝里面，就他就受了重伤，后来死掉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不是神来救约沙法，约沙法就死在当天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很多的情形我们不可与人同负一轭，比如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明明知道不可同负一轭，但是我们还要试试看，我们就不太相信，我们那么倒霉，你知道？但一试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不可收拾。如果不是神出手来帮助的话呢，那就死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结盟多可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认识神的爱，我们不认识神的可畏，我们就随便去做，就带下的效果常常是没有办法收拾。你看亚撒不听先知的话，就落在那个很悲惨的光景。你看约这个亚哈，神的话也跟他讲了，他还是不听，后来就死掉了。你看，所以很多时候神不是要，好像不是要处罚我们，神的确是要管教我们，要叫我们结出圣洁的果子来。所以每一次呢，你知道神的话临到我们应该怎么样？要被自卑，在神的面前要顺服在他大人的手下，不要刚硬，像亚撒这样。所以到了19章，你看犹大王约沙法回来了，回到耶路撒冷，就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他，对他说：“你怎么可以帮助恶人，恨那个恨恶耶和华的人，爱那个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所以神不是为了要惩罚约沙法， 神实在是为了要管教他，出于爱要管教他，所以有愤怒要临到。然而你还有善行，比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这是十九章第三节所讲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神实在是在审判中带着怜悯，知道他的心啊。那约沙法呢，就不像他的父亲那么刚硬，他就自卑在神的面前，他就不但在耶路撒冷，他也在其他地方啊，他到处巡行啊，出巡民间，引导百姓归向耶和华，叫他们要敬畏神，按照神的心意来判断。所以你看约沙法在这里是自卑的，他伏在神的手下，他不但接受先知的话呢，他也不但自己悔改，他也带领他的百姓悔改。然后我们知道结果神还是赐福给他，然后二十三我们就看有敌人来攻打。那每一次你真的专心向寻求神的时候，神向你祝福的时候呢，你看仇敌就来攻击了，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每一次都这样，神好像给我们一点恩典，我们也的确蒙了恩典，有了祝福，仇敌就来攻击。这是来的大军呢，你看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利人都来攻击。当然约沙法是一个小国，他没有办法，但是他定义寻求耶和华，在那里进食祷告，全犹大地进食祷告，甚至呢从大的到小的都带着孩子们啊，全国都在神的面前啊寻求神。然后他的这个祷告啊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呢他就是他提醒神，这是第九节所讲的啊，就二十到第九节，他提醒神的应许，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你看啊，第一个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曾经在这个地方啊，神建立圣所嘛，他说：“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个殿。”所以他很聪明的。他的祷告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祷告第一点就讲了，提到神的应许。第二点是抓住神的话，因为神应许神一定要成就的。所以他提醒他，就是说曾经你答应我们，只要在这个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这个地方，我们只要祷告的话，如果我们碰到刀兵灾殃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向你祷告，你就要垂听，因为你的名在这个地方。那第二点呢，他提到了就是什么，讲了神的公义了。这接下来讲到第四节了。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亚希尔三人，以色列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了。你看，从前这些人，现在这些攻击我们的人，从前我们经过他的时候呢，神叫我们不要离开他们，不要灭绝他们，我们就这样做了，没有。但现在呢，十一节他们却来报复我，就是我们经过他的地，我们没有去惹他们，现在他们跑来呢，我们住在我们地上，他们要来赶我们。我们的神啊，十二节，你不惩罚他们啊，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所以你看，他正是提醒神的公义。所以一方面提到神的信实，就是神的话、神的应许；一方面提到神的公义。结果神的话就告诉他们了，不要征战。不要因着大军惊惶恐惧啊，就是第十五节所讲的，不要后面这一段，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存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应该就碰到这么恐怖的情形，你看这个大军来攻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了情形就好像这样子啊，那个 环境真是恶劣到不得了。但是呢，只要把他交在主的面前，他说不要因这个大军恐惧惊慌，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结果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样，还没打仗，在打仗的前面，他们就排着那些唱诗赞美的人。哦，你看，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征战啊，最前面的不是拿刀的人，是那些唱诗赞美的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事情成就了，我们就赞美；很少人啊，能够在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能够赞美。事情还没有成就，你能赞美，这是信心。而这个信心是神的信心，这就是神的信心。所以每一个属灵的领袖啊，都要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带领人得胜。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啊，要认识，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事后才来赞美，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赞美的，在事前赞美呢就不一定，就很少人在事前能够赞美的。一个看见神的人就有信心，很自然的。所以信心是要转望，转眼仰望主。看见神的人就有信心，你没有看见神就没有信心。我们不但要看见神能够做，我们不但要能够看见神愿意做，我们还要看见神已经做成了，这就是信心。神已经做成了，你如果看见神已经做成了，这就是信心。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很多时候我们也在事前赞美，没有果效。为什么？因为赞美不能流于形式。很多时候我们是流于形式，哦，别人讲说你事前赞美你就看见，就我们也跟着赞美，就没有发生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形式，这不是真正的看见。所以有信心你才带下了赞美，事情就成就了。然后之后二十章的后面我们就看见啊，就他们就怎么样呢，哇，他们去收这些敌人被他们打败了嘛啊，结果收礼物这些掳物啊就收了三天，所以这三天很忙，你看在收掳物啊。那如果我们收了三天的掳物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忘记赞美神了，因为太多了，我们太享受了，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第四天他们就聚集在比拉加谷，就是称颂谷，在那里赞美神。然后在他们知道这个不是他们的，这完全是出于神，所以他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所以你看见就是说约沙法啊，他虽然他有了跟亚哈的结盟，但是后来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的确是转回来了，而且呢他心归向神了。但是很可惜的事情没有这样结束，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最严肃的功课。你看接下来35节，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是谁呢？就是亚哈的儿子。亚哈死了，他父亲他的儿子亚哈谢就做了以色列王。就犹大王约沙法还跟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而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市去，结果呢耶和华破坏他所造的船，结果就不能往他市去。你看神又干预他，对吧？他又要跟人家和好了，所以他可能有你知道属人的感情的那时候对付。然后你如果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啊，列王记下第三章， 列王记下第三章，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你看现在约沙法另外一个儿子亚哈另外一个儿子约兰，因为亚玛谢后来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亚哈谢死了以后呢，你还可以立他另外一个兄弟，就是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虽然不像他父亲父母所行的，但是他还是照着耶罗波安的罪来犯。结果摩押王米沙本来有很多进贡，每年要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就不肯跟他进贡。这时候约兰王就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而且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找他一起去打仗。你看约沙法又跟他去了，而且呢，结果他们在以东王那里呢，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都要死在那里了，又要死掉了。所以如果不神不救他，他又死在这里了，就死好几次。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死好几次还没有学到功课，就还好他们去找了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就教导他们怎么做，后来他才保留了性命。而且是虽然他打胜仗，但他们退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很狼狈的退回来的，我们不讲细节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你看我们因着这个不圣洁的这种结盟造成的效果有多大。那为什么一再的帮助亚哈，帮助这两个儿子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跟他们结亲了。人一结亲，你这关系断不了了。如果事情停在这里就算了，还没有结束，你继续读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结果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约兰起来做王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是长子，就把他其他的兄弟都杀光了。换句话说，约沙法生了好多的儿子他死以后，他的长子约兰呢起来把其他儿子杀光了。那这个儿子是谁呢？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所以约兰是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几乎把约沙法的其他儿子全部杀光了。你看好可怕然后也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如果我们读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就看见以东人就开始背叛了，然后利拉人也背叛了，所以这些人都开始背叛，结果神就降祸给这个约兰，因为他杀了他父家比他还好的诸兄弟。结果后来神就激动非利士人和古时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就把王宫里面所有的财货、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掉，没有留下一个儿子，除了一个小儿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然后约兰呢，他患了重病肠子有病，那如果到这里就算了，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看见这个多可怕我们再看历代志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讲了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 然后呢，我们不要讲太多细节，因为没有时间讲啊。就亚哈谢这个时候呢，就去找啊以色列王，也叫约兰啊。结果他去的时候，去见约兰就被杀害了啊！你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正好碰到了神借着耶户啊，需要声讨亚哈家的罪。结果亚哈要这个耶户要来杀亚哈家的所有的人，要把他除灭。这个时候亚哈却跑去了，结果被杀死了。结果亚哈谢的母亲，就亚哈的那个，就是亚哈这个家族的人，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亚哈家族的人。就是亚哈谢的母亲是属于亚哈家族的人嘛，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你看这是第十节，22章是第十节。所以他母亲是亚哈家族，亚哈的那个孩子这边，这里的人啊，他女儿这边的，就把犹大的王室全部消灭了。如果不是神保守的话啊，你知道神还给他留了一个孩子叫约哈斯，就后来被收藏起来，然后后来神是借着祭司耶和亚大保守了他，否则的话呢，整个犹大的王室都被消灭光了。所以如果你读就是说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那个第一章的到家谱的时候，你看从什么呢？从约沙法开始有三代没有记在那边的，就直接跳到第四代了如果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八节亚萨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你看到了约兰约兰之后呢，好几代他没有记了，就三代没有记，就直接跳到乌西亚。所以约兰到乌西亚中间有三代不见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一个光景里面，那跟亚哈结盟所造成的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个人约沙法出于好意跟被盗的以色列的王结盟，你看祸延好几代，差点连他整个王室都灭掉。所以我们要这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小心的行在神的面前，也很可能一个失败你还造成的影响可能好几代。所以我们要多么的谨慎，要活在神的面前，求神保守。所以以赛亚书17章18章呢，也都讲到大马士的末世，就讲到这样子一个背叛的结盟，不管是跟大马士也好，跟古斯也好，甚至跟以色列的结盟，如果他们被盗了拜偶像了，你看你要何等的小心。所以这些信息不但是历史，但历史一直在重演，这些事情要提醒我们在生命上的合一，我们要竭力保守，不要为任何事情不让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因为都是神的儿女。但很多事情上，在圣洁上面，我们要从中间出来，意思就是说不能走同样的路。但是我们不要做错了， 不要觉得啊，因为别人这样子，我们就不跟他交通了。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要竭力保守。圣灵说，这合为一的心。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该走的路，我们必须要活在圣洁的主的面前，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好像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您，你的话一直都在提醒我，提醒我们何等的需要主你的自己，因为我们真不会保护我们自己。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脱离这些恶者，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保守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甚至脱离我们自己的好。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帮助我们，能够把心给你，把一个完全的心给你，向着你倾心，向着你有个完全的心，也让我们因着能够把心归给你，我们的眼目也能够喜悦你的道路，主，走在你的正路上面。主，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么深的教训，主，事实上我们真的比这些历史人物我们还差得更远，所以因此我们真的是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因着你的保守，就好好的能够行在正路上面。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这位现实造化的主，只有你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把这样的心愿摆在你面前，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给我们的话，愿这些话继续做工在我们里面，炼净我们，倒空我们，让你的灵来充满。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